各位早晨，现在是早晨来的，主内平安。教会在四月会开始调整我们的崇拜时段，由现在的每个星期四堂会改为三堂，希望可以善用人力资源。在移民潮底下，无论同工或者会众都有不少离开了，面对侍奉人手不足，我们期待着可以去激励更加多的弟兄姊妹参与服事。在年多前，我们做了一个很初步的统计，当时每周能够参与崇拜的人数大概800至850人左右，侍奉其实不论大小，侍奉人员的名单大概有550人。如果按名单，即是说大概有 65% 的会众有参与侍奉，其实个参与率都算不错。不过估计可能当时有部分的是没有参与实体聚会，或者有些正在计划离开香港，又或者有些其实是不可以恒常参与侍奉的，等等各样的原因，以至人手不足。我们去年的年底，我们找了10多位不同年阶有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访问，我们听一下他的心声。
阿豪，我想请问你现在有没有侍奉啊？
有。
有啊，
有的。
你现在侍奉什么侍奉岗位啊？
在团契度侍奉小朋友啦，
教安娜的导师
师事啦，在恩苗帮手啦，
praise team 啦，团契啦。
我在教会侍奉，帮手派传单啦，短宣分享，帮手带游戏啊，派礼物。
为什么你会侍奉的？
因为侍奉献主耶稣，
可以帮到
咩？可以帮助别人
有需要啦。
圣经都讲过服侍在细路身上就好像服侍在主耶稣身上咁样，之后我就想做翻呢个行为出嚟，
应翻神嗰个呼召咧，帮助别人啊，又帮助下教会。
从神嗰度得咗好多嘢啊，神俾咗好多能力俾我咧，恩典啦，礼物。咁我唔可以独享噶嘛，我要同人分享噶嘛。咁我就将我有嘅能力，我就拎翻出嚟用。
有 commitment 啦，同埋有归属感嘅地方，都想去服侍。
有责任去，亦都有感动去 serve 呢一个群体。
我觉得我哋系神家嘅一份子啦，侍奉咧系应该嘅。
回应主爱。
侍奉嘅时候有啲咩系最开心嘅？
自己嘅信仰都可以去同下一代去分享咯，
受到同即系上帝一起同行，
去经历神嘅一啲预备或者恩典，
同班小朋友一起成长，
见到弟兄姊妹有成长啦，
大家一起成长啦，
觉得开心，奉献都进步咗好多，俾其他人帮手。
咁同埋，我覺得喺侍奉嘅時候見到有時弟兄姊妹或者一啲可能微信者佢哋有啲轉變或者有新嘅體會，我都會覺得好開心。
總之我見到有新嘅成員，我就好開心嘅。一開始係好心硬，但係最後佢會信主，跟住會流淚咯。
侍奉裏邊最困難㗎？
我覺得我自己唔夠好啦，裝備上咯，可能。有時候未必做到神想我做的
事，其實很多時
候
自己力有不
逮的，自己其實希望自己能夠多些能力去可以幫弟兄姊妹或者幫到教會這樣。
有的，當我忘記了我是 為神而做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那件事 很難的。
其實侍奉本身不是很困難的，可能是在生活中有其他的事，有其他即可能工作或者其他 生命中會發生的事，令到時間方面未必成日可以抽到時間嚟準備去預備去侍奉。
第一下唔見到個果效啦。
誒，你都冇咩困難嘅，我相信神安排你喺嗰個侍奉，佢都會俾足夠嘅能力嘅。
曾經好熱心嘅人，但係咧對於全福音嘅熱誠攤凍咗。
他们的心声又会不会是我们的心声呢？我们定了今天是侍奉主日，希望从神的话语我们重寻侍奉的初衷，我们去更新我们的侍奉生命。特别好想藉这个机会感谢弟兄姊妹很忠心很努力，我们一起在这里服侍，也都大家互相打下气去邀请去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去建立神的家。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救恩，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真理。主，我求圣灵藉着你的话语去释放你要向我们讲的说话，以致无论讲的听的同去蒙福，去建立你的教会，去荣耀你的名，让更加多人可以去蒙恩，激励我们更加委身去服侍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学习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看回引言一章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见异象，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而今天看的第六章就是以赛亚蒙召的历程。我想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大家很喜爱的，是不是？以赛亚蒙回应主的呼召，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哇，几有负担。不过如果我们假如看看整个第六章的上下文，以赛亚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蒙召，而神预告了这些百姓会很心硬的，不会理以赛亚的宣告的。乍眼看来，神就好像是一个乱世差一个人去参与一个没有果效白做的侍奉，这样很奇怪，是吗？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先来看一至四节以赛亚去见到的异象的场景。第一节，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赛亚强调是地上君王驾崩的时候去见到这个异象。或者我们首先扼要看看乌西亚王一生的政绩。看回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让他亨通，他励精图治，修复失土，社会当时繁荣安定。不过呢，晚节不保，他因为强盛心高气傲，他就僭夺了祭司的职分，他要自己入耶和华的殿，要自己在香坛那里烧香，他干犯了神。于是乎他患麻风，直到他死那天一直住在隔离的行宫，不可以入耶和华的殿。乌西亚去世的年份大概是公元前740年，当时亚述国很强大的帝国主义正正威胁着巴勒斯坦的国家。乌西亚王的死让犹大国陷入危机，在这个时候见到天上的异象，究竟有什么意义？或者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异象。第一节，以赛亚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即见过神，神在这里好像为着人的好处披上一个可见的外形，但以赛亚描述的仍然只不过是宝座啦，衣裳的下摆，是吗？他没有直接去描述主。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显明一个至高无上、很有权威、崇高的地位。他的衣裳下摆遮满圣殿，我看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衣裳下摆遮满圣殿，那这个宝座有多大，个圣殿有多大，是吗？不过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这样的描述是寓意上帝满有威荣的临在，要同他的子民相会，圣殿成为了天和地一个交汇点。上帝的临在是敬拜和权柄的中心。第二节，上有撒拉弗士立，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撒拉弗是侍奉神的仆役天使，在这种活物在整个圣经之后在这里出现。这个字的原意是燃烧的意思，有三对翅膀，一对好像在这里飞，有一对遮住块面，好像是要不敢去窥探神的样子，你只是听好了。还有对为什么遮住对脚呢，就不是很明确了。第三节说，这班撒拉弗在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 天使在彼此和应，很欢乐在歌颂，去歌颂上主的圣洁荣美。希伯来文呢是用重复的说话表达一个程度的，三重的圣哉圣哉圣哉，表达一种很至极的圣洁，上主至高无上的真理，崇高的德性，人无办法完全去理会，不可以接近。当天使唱颂的时候，第四节，门槛的根基震动，殿里充满了烟云。地震烟云是神临在的记号。在动乱的时候，神的临在，以赛亚是不是立即求神，即出手拯救当时的犹大国呢？我们看看以赛亚即时的回应，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上帝又没有发声去指控，但是以赛亚呢就自觉大祸临头。我想你感受一下神好荣耀的临在，撒拉弗就好像天上的诗班在那里歌颂，很荣美的景象。但与此同时，地震拦阻住以赛亚入去的圣殿，有些烟云就好像禁止以赛亚去亲近神。以赛亚就好像被禁止他无份，他无份加入圣殿的敬拜。是不是为什么好像他意识到会不会神的审判，神的刑罚要临到，要面临灭亡？跟着他提出了原因，第五节，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上文提过乌西亚王晚年心高气傲，患麻风直到晚年，一路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殿，被视为不洁。君王会不会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光景？而赛亚作为其中的子民，混杂在世俗里面，难免沾染了社会很多不洁的言行，他不能够置身度外。而赛亚特别意识到嘴唇不洁又是什么意思？一方面，人讲的说话代表了一个人整体的言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参照以赛亚书的内文，29:13，主说，因这百姓以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前人的命令。神在都谴责班百姓，在圣殿里面很多礼仪啊，很多献祭啊，其实他们不是真心乐意的，在那里假意亲近神，虚有其表。以赛亚刻意用大君王去形容万军的耶和华，人间的君王总会过去，但天上的大君王永远掌权。相对地上面政局的乱世，面对天上的大君王，看穿人里面的真假虚伪，属灵上面的乱局才是真正的危机。以赛亚长达40年的先知侍奉生涯，不是看见我几咁有能力，我几咁优越，几咁圣洁，而是调翻转，从自知有罪，识得惊神开始。上主有恩典，我们看6-7。第六节，有一撒拉弗向我飞来，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们看见神采取主动，差遣其中一个撒拉弗在祭坛那里拿了烧红的炭沾以赛亚的口。祭坛是圣洁的主透过献祭得到满足的地方，藉着赎罪人被挽回，被宽恕，被洁净。以赛亚没有做过任何事，是神主动送上一个代赎的救恩，而效果呢是即时发生的。以赛亚的罪孽 就是他内在的腐败本性呢可以被除掉，他的罪恶就是他犯错的事呢得到赦免，赎罪立即达来和神的和好。以赛亚起初真的很远地见到神，现在可以靠近一些听到上帝的声音了。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这样说，第八节，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发出呼召，但留意一下，神又没有命令他们，没有，这是一个问句来的，是吗？好像期盼人心甘情愿去领受差遣。圣经没有明确说明在场有哪些是有资格可以被成为差遣的对象，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会不会当场很多的撒拉弗、其他天使天君都可以被差遣，但无论如何以赛亚一定在场，而且很明显是重点的对象。以赛亚即时的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大家觉得呢，以赛亚带着怎样的心情去回应呢？是不是信心爆棚满满，非我莫属的了？没有啊，是不是我最好的了？等我来啦。还是呢，望下得啲撒拉弗在这里，没有人的，勉为其难，做哪个啫？是不是勉为其难，那等我来啦。大家是不是都试过带着这样的心情去回应啲牧者邀请你去侍奉呢？以赛亚目睹神的荣耀，看到自己身处的国民国土他自己的不洁，以为审判惩罚来到，但因为神愿意主动的赦罪，他才有资格去被拣选。我相信以赛亚的心情是自觉不配，但是凭着一份感恩的心，多谢主你不嫌弃，主请你给我去服侍，请你差遣我吧。我们重温一下一至六节发生的顺序的关系。君王的死成为上帝异象的铺路，目睹神荣耀的临在，人自知不洁，懂得敬畏神，谦卑的心得到主赦罪的恩典，蒙施恩赦罪，让人有资格去服侍荣耀的神。一份感恩的心引发甘心乐意的回应奉献。重寻侍奉的初衷，最基本是意识到我们竟然有资格去服侍一个荣耀的神。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呢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然后才可以为其他百姓去献祭。今天我们都一样，每一个信徒，我们首先因为我们被主服侍了，我们被主服侍了，我们领受了代赎的恩情，我们才有资格去被蒙拣选。我们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我们很想有份参与去服侍。很多的社福机构或者其他的宗教团体都会做义工，很多的社会关怀服侍，而我们的服侍是参与很荣耀的天国事工，我们分享神的爱。到第八节，以赛亚回应了上帝的呼召，看来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应该可以收笔了，是吧？原来更重要的是下文，以赛亚还未知道被呼召去做什么。每个人的蒙召的经历不一样，摩西就一早知道做什么就很害怕，以赛亚是不知道蒙召去做什么的。我们看九至十三节，九至十节是神交托给以赛亚的任务。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有些谴责啊，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恐怕可以理解为否则，否则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神预告给以赛亚知道，他要忠诚去宣告，不过呢，百姓不会有悔改的心的了，你继续会抗拒真理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又再讲给他听咯， 不过咁样做，可能佢哋会一次又一次嘅抗拒，个心变得更加刚硬，冇办法挽回。先知嘅侍奉就好似一把两刃嘅剑，可以使人认罪悔改回转归向神。相反，如果人定义要选择拒绝嘅话，宣讲嘅救恩成为咗审判。以赛亚被吩咐嘅是一个很沉重的任务，上主一早预告了你的侍奉呢将不会有正面的果效的了，以赛亚就好像被差遣去白做一样，满怀大志回应上主的呼召。如果听到这样的吩咐有什么感受？这几年呢，我们会众的人数都很明显，全港人数都下降，神学院的收生率呢，全职侍奉是我们可能都稍稍经历了有少少白做的场景。特别我听少年部的同工去分享，用心预备周会，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有时好少人来，来了又好像没心装载这样。有时我们好心预备了主日学，没人报名。以前我记得以前大方正研经太多人呢，我们要分两组，我刚刚个报名呢两个人。你有时或多或少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等到几时？难怪以赛亚即时的回应十一节他这么说什么，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我尝试用两种的心态去诠释这句说话。第一种是为自己问的，究竟要等到几时才见到我的侍奉果效，证明我都有些作为，我不是白做啊。第二种呢，是为你服侍的群体去问的，究竟要等到几时他们才能够愿意回转啊？又或者按当时的政局，犹大国的命运等到几时才有转机啊？我相信以赛亚他最紧张的不是一个很沉重好像没什么果效的侍奉，而是他要同这班他所爱的同胞的命运去认同。以赛亚问要等到几时，上主回答他了，十一节，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无一人，土地极其荒芜，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国内被撇的土地很多，国内剩下的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主预言城镇房屋土地会被摧毁，人被驱逐，将要面临一场的悲剧。亚述是当时犹大国即时的威胁，我们知道更加可怕的是后续的巴比伦。听到这里更加沉重，等到些什么？现在侍奉没什么果效，我等吧，等到些什么？等到一场更大的悲剧。那怎等？怎等？不过上帝没有停在这里，没有停在这里，十三节的下，然而如同大树与橡树虽被砍伐，残干却仍存留，圣洁的苗裔是他的残干。上主有恩典，同时让以赛亚一早就知道，棵树虽然好像被人斩了，但是留下那个树头呢仍然有生命的，一些苗裔将会带来新的开始。虽然百姓当时如患好像无可救药，上帝仍然存留着盼望，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会透过愿意归耶和华为圣的人一路这样延续下去。如果你有机会看以赛亚书，你会见到很多很美丽的将来的预言。以赛亚的侍奉并不是完全绝望，不过在他有生之年他看不到侍奉的果效。假如我们落在这样的场景，我们还有没有心智忠心去服侍？我想呢，假如代入今天的场景，可能我们会想，既然这样做都没有果效，不如放弃，最有可能的是弃做算啦。或者可能会想，如果照直这样讲，那些人听不入耳了，有没有其他替代的方法？不如改变一下我宣讲的内容啦， 抽起他们最不喜欢听的，最不喜欢听是什么？你要认罪悔改才得赦免嘛，抽起他们不喜欢听的信息，那些人可能容易受落呢？以赛亚有没有这样做？以赛亚知道他自己不是特别的优秀，他只不过混杂在一班有血有肉的罪人里面，他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不洁以致蒙恩赦罪，他不敢自夸，他跟这班去服侍的人去认同，如果他自己能够蒙恩，这班子民有一日只要他愿意去回转悔改，他朝一日都一样可以去蒙恩，就算即时看不见个果效，上帝的计划是可以跨代世代地去延续。以赛亚有很多他的门徒一路一路成全下去，这代未做完的下一代继续，但除了神的真理没有其他替代的方法带来真正的盼望。以赛亚知道他要成为忠心，忠心是神的代言人，上帝要求的是忠心不是成功，只要我们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就算即时看不到什么果效，从来都不是白做。相反，如果我们不是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哪怕现在很轻狂，这样就真是白做了。从寻侍奉的初衷，刚才提到我们为到竟然有资格去服侍荣耀的神而去感恩，理所当然就不是为了赢得人的称赞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是忠于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紧张我们要服侍的群体爱上帝所爱。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有很多提醒，我不敢在这里唱高调，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去学习服侍，我想用自己走过一些心路历程跟大家一起去互相鼓励。我们带着各样美善的原因我们进入侍奉，就像刚才被访问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想回应主的爱，我们从神领受了很多恩典，很想跟人分享，我们自己经历过在群体被人服侍，我们很想回馈，作为神家的一份子，我们见到有需要，我们很想去回应，我们爱头家。出入侍奉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些战战兢兢，没经验嘛，但总是很雀跃的，很有期盼，很有热诚，慢慢侍奉日子多了，好自然我们少了一份激情，变得冷静，不过也多了一些经验。我想在侍奉的历程里面，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经历着自己生命的更新改变，有成长，要看见其他人有成长，这个是最大的鼓励。好像刚才我们的访问里面有弟兄姊妹说、与神同行，难处里面经历了主的供应和恩典，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成长，看见生命的改变，哇，有人一起加入侍奉就很喜乐了。在现实的处境里面，包括我自己，人有限制，我们难免有阵时候夹杂着很多不同的动机去参与服侍，常常会有偏差。因为各种原因，我发觉我自己有时都只是停留在不停在做事，未必可以常常跟神和人去结连，有时没有深化自己内在的属灵生命，侍奉有阵时就只是好像很恩循在这里做了那样东西交差。有时候可能外在的因素，特别几年我们侍奉人手不足，结果呢有参与侍奉的很自然分担就要多了，忙了，累了，要应付手头上要赶 deadline 要交的很多的工作，我根本没有空间去静下来。一个月负责一次呢，哇，热切期待，做两次啊，都可以的，喂，个个礼拜都来啊，开始呢难免有些厌倦在这里，是吗？我们呢物落，我们即是声嘶力竭招人回来侍奉，有些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很好，但望下你已经有三个侍奉，你什么都过的，或者他说我可以来侍奉，不过不好意思，我要我摆低我另外那个我就可以来了。我们面对一些真是我们要去处理的一些的境况，不过也有一些内在的因素，侍奉有果效可能渐渐 就紧张人对自己的赞赏多过对上帝那份的忠心，似乎没有果效，事与愿违。究竟是不是我能力不足呢？当然有时要检讨，很容易失去动力，不想再侍奉。如果在侍奉的历程没有经历里面内里生命的更新改变，顺境的时候一起侍奉都开心又不是很艰难的，可能还可以一路坚持下去。但当你发觉客观的环境有挑战不容易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去那份的热诚，可能变得不冷不热，维持一种很形式化的侍奉生命，总之我做了它，我继续这样做。又或者我其实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远，我们的生命变得很枯干。在这几年我们社会经历了很多的动荡变迁，我们充满很多挑战，我们大家都不容易，我们大家一起要在这里适应着。我们难免可能会感到我们会累，我们会迷失，我们需要时间，需要空间去消化，去沉淀，去整理，我们要去一起仰望上主走新的路。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处理很多很埋身很落地的事，所以我们因为侍奉人手不足，我们要调整崇拜时段。不过与此同时，在困难挑战里面更加成为一个好的契机，让我们去检视我们侍奉的动机，我们去重寻我们侍奉的初衷，我们还原基本步。我们或多或少会被世界、被香港、被社会很多的动荡变迁一个的局势，我们被牵动，我们要面对很多地上那些柴米油盐很多的挑战。第二赛亚他第一样最担心的是属灵上面的乱局，人变到道德上的不洁，对信仰变到虚有其表，变得冷淡。特别有时好像见不到上帝在工作那样，当下没有果效，好像白做。我就好像以赛亚那样想问上帝要等到几时。今天经文去勉励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场，按住他的主权，他的应许展开他的计划，我就忠心做上帝分配给我们当下的份。可能这个使命当下不及得以前那么温馨，可能当下的服侍不及得以前哇那么兴旺，但只要我们仍然被上帝的爱去感动，我们看见异象，这份使命的动力凌驾了客观环境很多的挑战，就仍然有心有力继续去走下去。有一次呢，见到有一位牧者，我就问他，他很忙，我说啊，你侍奉辛不辛苦的？他这样说，你喜欢那样东西你就不辛苦的了。不过当然其实是会累的，是会累的。我们重寻侍奉的初衷，我们不忘记上帝救赎的恩情，我们为到有资格服侍这么荣耀的神，我们去感恩。有一次呢，在同工会里面呢，我们查经，那李牧师偶然都会在网上参加一下的。你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一起问，2024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望着李牧师，我在想，你当然说身体健康，是不是？那我们就很多同工真的说身体健康了。有些意外，李牧师说了两个字，侍奉。给我一些反思，不可以侍奉是4月份呢，我们会调整我们的崇拜时段，我们会同步更新教会的生活，我们会按着需要呢，我们稍后呢会安排很多的培训招募。我们固然去期待着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愿意投身建立神的家，不过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希望有足够的人手去填满每一个岗位，没有人做可以摆下一些事工的，我们不是要找足够人去填满的岗位就可以，我们更加紧张去带着怎样的生命去侍奉。是不是在侍奉路上面我们不断去成长，我们体会神的爱，我们爱上帝所爱，我们未必做得很好，我们一起去学做上帝 忠心兩線的仆人。